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那台湾岛岛主赖清德终于即位了。本来呢，我是觉得这次台湾换话事人啊，是不会有什么大热度的。该反映的，那前面大选不都反映完了吗？那如今民进党选都选赢了，那实在是没有必要逞什么口舌之快啊。那就职演讲搞得模糊一点，大家都好过嘛。那前面3年半呢，先赚点钱，是吧？最后半年呢，再撩拨一下共产党，冲刺一下选票，然后呢，再赚3年半钱，那不停的循环下去，让民进党呢，成为一个既赚钱又能长期把持政权的政党，多好啊，是吧？那没想到呢，咱们赖神有点刚啊。那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赖清德的就职演讲，全程呢倒是没有说台湾独立这4个字，那但是呢，句句说的都是台湾独立。而且呢，台湾已经独立。赖清德的讲话呢，他碰了中国官方几个基点，那小基点呢，我就不说了，就单说几个大的吧。首先呢，赖清德他不像蔡英文那样啊，模糊化了对中国大陆的称谓。那蔡英文在正式场合啊，一般都会用对岸、中国大陆、北京来打擦边球，赖清德呢就比较直接了啊，就是直呼中国。那其实呢，就是把中国视为外国了嘛。那另外，赖清德呢还说到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蔡英文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呢？那也有，但是呢，比赖清德轻了一个等级。蔡英文呢，一般说的是坚持两岸互不隶属，这跟赖清德说的两国互不隶属呢，还是有些差距的。除了无处不在的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外呢，那赖清德呢，还强调了国际民主同盟，其实呢，就是呼吁欧美呢，对自己这个亚洲民主急先锋呢，进行支援啊，这个也是老共特别不喜欢的事儿啊。那老共呢，他希望两岸的事儿呢，可以内部解决，那不要把西方国家给拉扯进来。那还有些小点呢，我就不说了。那反正赖清德说了什么呢，也不是今天我们想讨论的重点啊。那看完了赖清德的演讲之后呢，我就在想啊，那台湾周边的鱼呢，要遭罪了。那果然呢，从后续中国公开出来的资讯看呢，那这次演习覆盖的区域啊，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那包括了台湾海峡的大部分区域，以及台湾东面的太平洋区域，甚至呢，连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都部署了军演。那不过呢，军演搞得再大啊，也就只是个军演。拿中国呢，跑去台湾的总统府去搞军演，那军演呢，它还是个军演。那虽然专家们分析得很嗨啊，但是呢，我是没啥感觉。那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呢，应该也没啥兴奋的。专家们呢，他无非是用不同的角度呢，来讲这个模拟打飞机的好处，但是普通人呢，他可能想要的只是一个朴素的全套啊。那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呢，是从不意淫的，他只会实干，是吧？无论是打美国人、打印度人、打越南人，都是先打了再谈。那现在对台湾的这种整天喊话、演习、演习再喊话啊，确实是无聊得很。另外呢，我觉得啊，就即便是意淫，那共产党对台湾的意淫呢，也是相当的公式化，那有一种这个应付任务的感觉。每天呢，就是这个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最多呢，就是在那个面子被下了的时候啊，就找几个来大陆赚钱的台湾明星欺负下，又让他们发个微博表个态，好像这些明星啊，他发个微博，台湾的就回归祖国了一样啊，就一群吃瓜群众的注意力呢，也一下子就从这个什么时候收复台湾啊，变成了这个哪个明星还没表态，哪个明星的表态有点模糊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意淫呢，那就很无聊，是吧？都过于空洞。一般呢，在生活里啊，就我会比较信任那种在办事之前跟我很细致的把风险讲清楚的朋友。我呢，不怕你在办事之前啊，就点出来很多问题。我最怕呢是遇到那种啊连要求都没听明白啊就拍胸脯打保证的，那这种人呢他办事啊一般都不牢靠。就当然了，这个有关收复台湾的问题呢，肯定是有相当多的智库会去做各种推演的，只是在镜头前面的专家们啊，就要么就是胡说，要么呢就是因为台湾问题过于敏感，就没办法细讲。正所谓是这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既然呢他们都是意淫的一些没用的，那我呢就带大家啊意淫一下稍微立体点的。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个点啊，中国呢要想收复台湾，可能需要面临的损失。那今天呢，咱们就不讲收复台湾的好处啊，就只讲损失。要是大家呢都觉得这些损失能够承受，那收复台湾就快了。要是大家觉得呢还要再想想，那要收复台湾的事儿啊，那可能呢就要往后排一排了。首先呢，咱们要稍微讲一下啊，中国有没有军事实力收复台湾，或者说收复台湾所要面临的军事损失。很多人说呢，收复台湾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呢要比台湾强得多。2022年呢，大陆的军费啊是2300亿美元，台湾的军费呢是有168亿美元，那大陆呢200万正规军，台湾呢才17、18万这样啊。那船舰上看呢，中国有777艘各种军舰，台湾呢才177艘，中国呢还有不少这个原子弹以及数不清的导弹，什么这个海陆空军呢可以完全不出动啊，就用二炮的炮弹啊就能把台湾给离平了，离平之后呢人再上岛，是吧？这里呢咱们要说几个问题啊。第一呢，就用炮弹离平台湾呢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共产党呢一直宣称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去进攻军事目标也就罢了啊，想简单的用炮弹给台湾洗地啊是有违道义的，这个呢也不利于中国未来对台湾的统治。而且呢，在会员频道里呢讲以色列问题的那个视频里我也说了嘛，以色列呢现在在拉法的问题上的处理呢就是非常糟糕的，进退两难。 以色列呢要去攻击混在平民里的恐怖分子，牵连到了巴勒斯坦的平民。即便是这样，他都被这个国际啊就指责成什么鸟样了，是吧？连美国国内都受不了了。那如果中国将来进攻台湾的时候杀伤了大量的平民，到时候国际上会是个什么样的舆论，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啊。而且这些虚的不谈，那台湾呢它是一个发达经济体，那中国难道它只是想要收回这片地吗？当然不仅仅如此，他们还想要收下台湾的工业体系以及大量的高端制造业人才。那要是把台湾打成了一片废墟，那工业瘫痪了，人心也散了，这个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大陆要收复台湾，那前期呢最多是炮一下台湾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呢还是要靠登陆战进行占领。登陆战呢它就不能只考虑总兵力了。我们以前呢专门讲解过解放军在金门是怎么失败的啊，不是解放军战斗力不够，那差呢主要是差在兵运不上岛。那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改善呢？那肯定是改善了。2021年呢，大陆在军演中啊就秀出了075两栖登陆舰。这种登陆舰呢一次最多啊能运四个营的兵力和装备。那当时一众的军事评论家呢认为075啊是收复台湾的大杀器。到目前为止呢我查到的数据啊，大陆呢一共有四艘075在服役。解放军呢一个营大概是500个人啊，就是说顺利的话 ,075 一波呢能往台湾送8000兵力。那除了075外呢，中国还有8艘071。那这种登陆舰呢可以装两个营，那就又是8000人了嘛。那除了海军之外，中国的运20呢也在2016年开始服役了。外媒估计啊，中国运20的服役数量呢在80架到100架之间。那一架运20呢可以运输两个骑兵满员的步兵连，大概呢是250人左右。80架呢那满打满算啊又是2万人。当然前提是前期上岛的陆军呢要能拿下几个机场。从目前中国的运输能力上来看呢，那肯定是要比打金门的时候好太多了啊。但是这个投送能力啊还是无法让台湾岛上的解放军短期啊就占绝对优势。因为台湾岛上呢现在有将近20万正规军嘛，那么还有350万的预备军人。可能也有朋友说我这个想太复杂了啊，大陆占据了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还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嘛。我觉得大家呢也不要迷信媒体上说的这个所谓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啊。那么美国这么牛逼，在伊拉克打了9年，在越南打了20年，在阿富汗也打了20年。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差距呢应该是远小于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而且这几年呢台湾的局部作战能力啊还在增加。从中美建交开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呢一直奉行的是模糊政策。他们从来不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呢又一直表示不支持中国收复台湾。那尤其是这几年啊，先是川普呢开始对台湾出售先进装备，接着拜登呢又加大了军售。到2026年呢，台湾啊将拥有207架 F-16V， 成为全球除美国之外拥有 F-16 最多的地区。美国呢还向台湾出售了大量的中程导弹、反舰导弹、长城预警雷达、爱国者反导系统等等。大陆媒体呢除了会骂一骂美国之外啊，并不会刻意向民众讲解这些武器装备对收复台湾难度的增加。实际情况是啊，从纯武力的角度来说，台湾这几年军事实力增长的比例要远高于大陆的增长。换句话说呢，这两年虽然大陆的军力在进步，但是武力收复台湾啊反而变得更难了。那另外再插一句啊，以前我们总是嘲笑台湾做美国的狗还要自己买骨头。那今年的4月，美国通过了对台军援法案，将会免费为台湾提供最多80亿美元的装备，那么相当于台湾整体军费的 40% 多。那如果这样的军援继续延续下去，中国收复台湾所面临的潜在军事损失啊将会越来越大。而且呢我们收复台湾啊就还不能只考虑台湾的军事能力。那和川普只打算赚台湾的钱不同，拜登上任后啊多次表态，如果大陆打算武力收复台湾，美国呢愿意防卫台湾。那这个防卫台湾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很难说。最好的可能啊是像这个美国支援乌克兰那样啊，不出人只出钱和装备。但是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啊，那最坏的打算可能是美国为了压制中国真的可能趁这个机会参战。那美国呢在韩国有41个基地，在日本有140个基地，这些基地里的驻军呢可以快速驰援台湾。陆军呢咱们不论啊，单单是海军方面，美国呢最多可以使用日韩30多个港口，排水量呢高达930万吨。光是驻扎在横须贺港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拥有60艘左右的船舰，350架战机，满员呢可以达到6万编制。那美国在日本的横田、冲绳、三泽还配置了10000多人的空军基地，在韩国的乌山以及群山基地呢也配备了差不多10000多的空军人员。那咱们还没算实际上实力已经不弱的日本大哥哥的自卫队啊。那日本的自卫队呢已经在安倍手上解禁了，那他们呢可以随意的外出进行所谓的维和行动。另外只要美国爸爸受到了攻击，那因此受到侮辱的日本呢也可以行使自己的自卫权。还有一直非常积极反华的澳洲，那不过他们的这个实力有点弱啊，我就不计算进去了。总之最坏的情况啊，如果美日都参战，中国呢未必打不下台湾，但是面临的损失呢可能会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大陆打算武力收复台湾，那一定要速胜，那快到美国呢还来不及驰援，快到台湾的一种军事政治首脑呢，在没跑进东部山脉之前就把他们全部消灭，否则从军事上来看呢，就存在被拖入长期战争泥潭的风险。那我想呢，这个也是大陆最近几年一次一次的围着台湾军演的原因。首先呢，他们自己在熟悉这个地形，熟悉各种战术，另外呢，也是要麻痹台湾，争取在未来的战争中呢一击必杀。但这个难度呢显然不小啊，因为现在雷达呀、卫星啊什么的太发达了，解放军想要大规模的调动军队啊，很难不被发现。就算从科技上无法被发现，人也有泄密的可能嘛。那么就像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之前，美国早就知道了呀。俄罗斯以为自己啊，这个几天就能把泽连斯基给绑了，结果打到现在两年多了，那还没个结果。普京大帝身边有能人辅助，那人家拜登身边也有啊，就千万不要把美国的高层呢都想成酒囊饭袋。所以呢，我的第一个观点啊，就可能跟大部分的自媒体不太一样了。就武力收复台湾呢，可能并不像媒体说的那么简单。在中国没有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之前，收复台湾的仗啊，这个一旦开打，有可能会陷入苦战。很多帝国的坍塌呢，都是因为麻痹大意，过于轻敌，最后呢被活活耗死。所以孙子怎么说的，就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我的第二个观点呢，可能会同时得罪大陆和台湾的朋友，哎，那就是台湾啊，对于中国大陆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那只是中国想要收复台湾的这个状态呢，对中国和美国很重要。一旦台湾被收复了，那么台湾呢，反而会失去它的价值。那这对于中国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说的有点玄乎了啊，大家听我慢慢解释。中国这些年呢，一直在强调台湾是它的核心利益，那说的次数太多了啊，以至于大家把这事儿当成理所当然了。但是我有时候会问自己啊，台湾真的这么重要吗？那收复台湾之后，中国的国力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吗？台湾2023年的 GDP 算成人民币也就 5.3 万亿，中国2023年的 GDP 有126万亿啊，那台湾呢只占中国 GDP 的 4%。 军事上台湾其实呢也一直是在走龟缩流嘛，就看到中国的军舰和飞机都是绕着走，基本上呢已经失去了第一岛链的作用。只要中国不去收复台湾，台湾呢大概率也不会为了美国去主动挑战中国的。所以大家仔细想啊，就短期来看，成功收复台湾最大的好处呢，可能啊就只是让老百姓的心理上呢获得了一些满足，从物质上来说呢未必会有什么改变。至于什么国家安全之类的，那中国强大的时候没有台湾啊，也没有人敢来欺负中国。那中国弱小的时候，就算有台湾又能怎么样呢？那当年清朝不但拥有台湾，还拥有外蒙外东北呢，又怎么样呢？那共产党为什么一直强调要收复台湾呢？我觉得台湾啊有两个重要作用。对内呢，台湾问题可以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我经常会在评论区里看到一些观众的留言啊，2021年的时候呢，他们说这个2022年共产党就要收复台湾了，2022年的时候呢再说这个2023年，今年呢这个已经刷到2025了。那或者有些保守的人呢会说这个习近平啊在下台之前一定会收复台湾的，然后呢这个收复台湾之后啊，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完成了。那这些年共产党呢刻意把收复台湾和民族复兴呢画上了个等号。那不能说这个说法呢是完全错的，那因为当中国可以随便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中华民族确实已经很强了。但是很明显的，共产党就把台湾问题呢给图腾化了，就有点像这个共产党说的这个要实现共同富裕，只是呢这个收复台湾啊要比实现共同富裕呢要容易得多，是吧？那我不能像马云一样有钱呢，还不能等着这个国家收复台湾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吗？那所以收复台湾啊就有点变成了老百姓的一个盼头一样，那好像只要收复了台湾，很多问题就会被解决了，或者说呢就可以被忽略了。真的是这样吗？那台湾打下来了，大家找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吗？工资会变更高吗？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距会变小吗？老百姓会多生点孩子吗？会多买点房吗？我觉得不会啊。但是一旦台湾问题真的被解决了，那老百姓开心个几天之后，然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去关注其他更实际的问题了。这个就有点像老板对你的升职承诺一样，有这么个承诺呢，你工作的时候啊就能吊住那么一口气，再多的苦呢你都能吃，是吧？再多的不公平呢都能忍。但是一旦真的升了，那口气松了，那很可能这个员工呢就要开始考虑这个 work and life balance 了，就要开始追求生活质量了，那就做不成兄弟了呀，是吧？那因此呢，这个一个信守承诺啊就按时 promote 下属的老板呢，从员工的角度来看呢会是一个好老板，但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呢就是失职，让下属求而不得，但是呢又永远不失去希望，才是称职的资本家的狗腿子。所以收复台湾这个事儿啊，对内呢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麻醉和激励效果的，对外呢我觉得效果啊也很显著。那中国呢一直强调台湾对我太重要了，那每次美国人呢想要跟中国搞点啥合作啊，中国呢都要求老美承诺不在台湾搞事儿。 时间久了呢，老美啊可能也就真的信了啊。那既然台湾问题对你中国那么重要，那我以后要整你的时候啊，就先去台湾搞点事儿啊，比如说去台湾这个访问一下呀，卖台湾点装备啊，或者说点这个台独言论啊。然后呢，看到中国的这个发言人急得跳脚啊，于是我美国就赢了嘛。那美国的老百姓呢，也会为英勇的政客们鼓掌，是吧？太棒了啊，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又赢了中国一次。如果中国啊真的特别在乎美国对台湾的一些言论，或者卖台湾一点装备啊，那美国呢是真的赢了啊。可是假如啊，我是说假如啊，假如共产党他就没打算在最近几十年里收复台湾呢，哎，那你看啊，台湾问题它是不是就是中国刻意制造出来的分散美国注意力的一个假战场呢？孙子兵法里有句话说得很好啊，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啊。西方呢其实也有类似的智慧啊，教父里面克里昂教训儿子的时候就说到，永远不要让敌人知道你在想什么。那我觉得中国呢把台湾问题喊得太响了，就想得有点没必要了。因此呢，我怀疑啊，台湾呢就是中国的工具人，那让欧美国家呢忽略中国真正重视的问题，把他们的主要精力呢吸引在暂时来说毫无意义的台湾问题上。所以如果中国一旦收复了台湾，那这个中国可以营造出来的假议题呢就消失了，那美国呢也许就会把精力啊放到其他对中国伤害更大的问题上了。那退一步说啊，就算台湾真的是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点，那欧美呢在台湾问题上的套路呢它已经很清楚了嘛，就那么几招是吧，而且呢伤害也不大，干嘛大家不在这个熟悉的战场上互相做做样子，而是要跑去开辟新的未知战场呢？哎，当然了，这个我这个想法呢可能有点离经叛道了，我呢只是做一些假设啊，完全没有不尊重台湾的意思，可能呢台湾确实非常重要，只是呢我现在还年轻啊，就没有 get 到那个点。那咱们呢这个接着说点这个大部分人能认同的，那假如中国确实离了台湾不行，中国呢也成功收复了台湾，那后续会发生什么呢？这个我们要感谢俄罗斯啊，给咱们打了个样，国际制裁呗，是吧？到目前为止呢，美国带着一众小弟啊，一共给俄罗斯实施了16000多项制裁，我估摸着呢努力点，今年呢可以破20000了。当然这些制裁里呢有很多制裁是没啥卵用的啊，我们呢就说几个狠的。首先俄罗斯呢存在外面的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啊全被没收了。中国现在呢有接近8000亿美元的美债。美债就是已经把这个钱借给美国了嘛，那钱在美国人手上啊。然后呢中国还有大概600吨黄金存在美国。按照现在2000多美元一盎司的金价呢，那么这么多黄金呢就相当于大概400多亿美元。中国呢其实还持有欧债和日债。具体是多少呢央行没有公布啊，那么我不负责任的估计下，中国3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啊应该过半在海外。那一旦中国动手打台湾了，那中国呢就要有10000亿美元外汇被没收的准备。肯定有观众说啊，那不就是几万亿嘛，那么咱们就拼着这个几万亿美元的外汇不要了啊，就当是花钱买了个台湾嘛，那还是划算的。但是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它不止这一点啊，他们呢还将俄罗斯的银行呢踢出了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那我就不科普这个 SWIFT 是怎么工作的了啊，简单的说呢就是失去了这个 SWIFT 之后呢，国际结算啊就会变得非常的不方便，就有点像我们在中国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被封了一样，你要么呢得用现金，要么呢就得找朋友代付或者代收，那朋友帮你代多了他也有可能被封啊。那前几天不是有这个新闻，中国的国有银行停止为俄罗斯的企业进行支付结算了嘛，其实就是代付啊。那中国的大使说啊，这个是第三国从中干预啊，这就是纯废话了嘛，谁都知道是美国干预的嘛，但人家干预了一下你就软了。那说到底呢还是 SWIFT 系统啊对外贸量极大的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呢也不敢为俄罗斯冒这个风险。那中国一旦收复台湾呢，我觉得 99.999% 的概率啊，欧美呢会把中国踢出 SWIFT 清算系统，那以后其他国家和中国做生意呢成本就增加了一大截。欧美的另外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有效的制裁呢，我认为是禁止本国的飞机飞俄罗斯，也不准从俄罗斯起飞的飞机入境。那这个制裁效果呢和中国当年的疫情风控差不多啊，一个呢是旅游业直接就崩了，另外呢更关键的是商务人士入境和出境呢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很多生意要谈成，那必须要有实地的考察，面对面的沟通。那如果这些条件无法达成，那外来投资还有对外的生意呢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还有更直接的啊，欧美呢它直接不允许本国的商人购买俄罗斯的商品去贩卖，到后来呢欧美甚至要求本国的公司啊就不准赚俄罗斯人的钱，要他们撤离俄罗斯，很多老外的公司呢还真的就割肉撤离了。那现在中国呢还有相当多的外国企业，尤其是一些终端制造业的外企，那么一旦中国收复了台湾，那么外企大概率呢要面临极限二选一的情况，除非呢他们过半的利润在中国，否则大概率呢是要跑的。那些在中国建厂但是主要服务中国人的外企走了就走了嘛，那么很容易替代。但是跑去中国搞生产然后出口的外资一走，那 那中国呢又会流失大笔的订单，那这就一定会造成中国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大家收入的减少啊！相信我，那么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欧美的依赖要远高于俄罗斯。那还有一个制裁的小点啊，对大家的生活呢影响倒是不大，但是呢会让中国的高端人群啊很难受。俄乌战争后呢，欧美还制裁了俄罗斯很多的官员、官员亲属以及大量的富豪寡头。如果大家去到纽约或者洛杉矶的那些富人区啊，会经常看到那种开着豪车、带着靓妹也不用工作的年轻华人。那一般这些华人呢都是来自于中国，那么很多呢自称自己是 trust fund baby 啊。一旦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翻脸，这些人祖辈传下来的财富呢都有可能被劫掠。很多这些在美国生活的年轻人啊，他们的父母呢还在中国，而且呢有相当大的能量。那古话说得好啊，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那么为了自己的下一代，那么这些人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啊，很难说。他们所能产生的破坏力呢，我还真的不好估计啊，反正呢肯定是有。那说了这么多呢，咱们还没讨论一下这个台湾人会给中国带来的问题。那台湾呢已经实行民主很多年了啊，其实呢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来的那套官民体系了。台湾人呢他很难像大陆那样政府上做什么就做什么，反过来呢他们会对政府有各种要求。那派大陆的官员呢去台湾进行管理会有严重的水土不服，那起码短期内是这样的。在这个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跳过槽的朋友啊，肯定能理解这个里面的差别啊。那如果要形容的接地气点呢，那台湾啊就是受过时代熏陶的小仙女，大陆这边呢属于这个老实巴交的打工男啊，看妹子漂亮没追上钱呢有各种滤镜是吧，也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等真的弄回家了啊，就会发现啊，真正的挑战才刚他们的开始啊。其实不光光是台湾啊，就一块新占领的土地想要真正的吃下来都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但是台湾呢多年来的宣传啊，就把大陆呢刻画成了一个猥琐贪婪又凶残的形象，这个使得大陆想要在短期内收服民心的几率啊非常低。大陆呢要么装的大度点，给台湾一国两制，还有各种自由是吧，但是只要是两制那就是还有民主嘛，那情况一定会比香港糟糕的多。那但凡是有点不满意，那肯定是天天包围省长办公大楼啊。那要么呢这个大陆就干脆一点，直接一国一制，那在前期呢一定会激起台湾的民变。咱们最近刚刚讲了西藏反叛共产党的历史啊，以前呢也讲过台湾反抗日本人统治的各种起义，中国如果在台湾进行高压统治，那肯定会有暴力反抗的啊，到时候呢台湾也算是在墙内了啊。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想看我的视频就有困难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靠谱的机场啊，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置顶栏啊，提前下载以防未来失联。机场呢虽然不是啥大机场啊，但是胜在稳定啊。说回来啊，那中国对台湾的统治呢，它要么是怀柔要么是高压，了不起呢也就是前期怀柔后期高压。高压的问题呢就是统治成本比较高，那可能呢投入个10亿是吧，只能收上来个1亿的税，那缺口呢那肯定又是这个东南沿海省份的凯子们付嘛。但是好处呢是大陆的老百姓啊这个心里很提气，那对民意呢可能还是有点好处的。但是呢也有很大的概率啊，共产党呢要对台湾人怀柔。有哪些怀柔的方法呢？其实呢在中国基本上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啊。那么我随便举点例子啊，比如这个台湾人进大陆呢大概率是免签是吧，大陆人去台湾呢要签证，台湾人呢去大陆工作最多交 15% 的税，大陆人呢最多要交 45%， 而且呢这个大陆人呢应该是不可以随便去台湾工作的。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啊是吧，台湾人成绩上游呢那就能上这个清华北大，中游呢就能985211，河南人的中上游啊可能就只能去这个厂里打螺丝了是吧，台湾人呢能选自己的省长，大陆人呢这个只能把这个户口换去农村选乡长啊。而且呢很有可能啊就为了证明回归中国之后啊台湾呢变得更好了，大陆这边呢会各种补贴台湾。那我们说啊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对于大陆的老百姓来说呢这个可能啊就不是他们想要的收复台湾了，这不是收复台湾啊，是找了2300万的爹啊。那我觉得呢只要是共产党有一个不小心啊，就有可能激发大陆的民怨，而且呢我觉得几乎是不可避免。你想想啊，就光是中国给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权就已经引起了多少人的不满了，那台湾回归后尤其是刚回归那会儿，那特权绝对是不会少的。所以呢我觉得收复台湾之后啊，在这个共产党统治台湾的初期大概率呢会激起大陆人的民怨。因此呢这个综合来讲啊，首先呢我认为武力收复台湾就已经存在非常大的风险了，那真的收复台湾之后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啊，我就不预测中国这两年是不是要武力收复台湾了。我只能说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收复台湾的损失呢是相当大的啊，很有可能呢是要远大于获得。但是不是说中国就一定不会武力收复台湾呢？啊，我呢也不敢打保票啊，因为我不知道未来中国的经济 到底会走到什么程度。那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呢持续的恶化到共产党啊快要下台了，那么呢还是有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又或者呢这个领导人啊他可能有一些个人的价值追求，那一旦涉及到价值观了，那就没法讨论了嘛，是吧？但是呢我还是倾向于共产党呢是一个理性的政党，中国千年前留下来的智慧呢应该也不会被当权者忽略啊。孙子有云，非利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主不可以怒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